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这时刻来攻读圣言，记载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到八章二节，请听我来念，弟兄姐妹来聆听。二十一节，因此我发现了一个律，就是我想向善的时候，恶就在我里面出现。按照我里面的人来说，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发觉自己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征战，把我掳去服从肢体中的罪律。我这个人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使我死亡的身体呢？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可见一方面我自己心里服侍神的律，另一方面我的肉体却服侍罪的律。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会众请坐，让我们欢迎李凯传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相信不是偶然的，你有你的美意在当中。我们恳求你在向这里每一个人的心里说话，好让今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主题定为不再一样的生命。我在想问你们，如果有一件事情向你给你机会说你想改变的，管理你自己的事，你会想改变什么？从外在的，可能我想长得更高，或者想瘦一些，更聪明更漂亮更帅一些。从内在的呢，你想改变什么东西？更温柔一些，更良善一些，更有慈爱，更有耐心更有智慧。如果给你一张纸给你写的话，你想改变自己的什么？所以今天的主题讲到不再一样里头，里面很大的一个重点就讲到改变。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改变的过程，改变从什么呢？从一个自我为主的，成为以神为主的生命。我们叫这个改变作为成圣。在基督徒里头，我们有这个词成圣。但是如果我们老实的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其实改变不是很容易，因为我们活了大半辈子，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个罪在里头，我们已经很习惯以这样的方式来生活，我们也不轻看这个罪的权势，很多时候牢牢抓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是一些的罪已经很形成为自然，我们习以为常。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因为信了主每个都需要上来讲见证，我们会有这个压力，哎呀，需要分享一些我生命的改变。所以有时候我们容易讲我们就想拼命的想到底我什么改变，好让这样的东西能够来说服别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改变不是很大，我们的改变只是外在的一些东西，不是里面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听到一些的人讲到一些基督徒领袖的跌倒，他们犯罪跌倒，他们有人就会问基督徒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是吧？我们经常有听过身边的非信徒朋友，他们就被基督徒的一些生命一些的言行举止绊倒，他们说基督徒怎么是这样子的。但诗篇里头说到这么一句话，说到神若纠察我们的罪孽，谁能站立得住？我们不说这些人，我们看自己就好。若神一一的纠察的话，谁能够站得住？谁能够指控他这些人，然后我们自己不被神指控呢？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在看我们怎么去平衡现实的那种张力，一个应该改变的生命，还有面对我们时不时里面出现的那种很属肉体很属世的那种生命，我信了主，我的生命是不是真的不再一样？如果真的是的话，为什么我时不时还要在我心里面的那种深处去挣扎的里面很黑暗，时不时出现的那种黑暗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就是我们人要如何的改变。所以 信了主之后，我们怎么让福音改变？好，第一点，先泼个冷水，承认我们不能。经文刚才我们念到的第21节，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他是谁？保罗是在新约作者27本书里头一半的书卷是保罗所写的，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很有能力、很有才华，他熟悉旧约，他也熟悉当今世界的那个哲学等等，所以很大大的使用保罗。保罗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他是死人复活，他是病得医治，他向千人传福音，在很多地方都执堂。我们讲保罗当中一个很特别经历，他有经历到三层天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属灵伟人的里头，保罗竟然写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看起来不太适合保罗所说的，他说什么呢？里面他想向善的时候，恶就在我里面出现了。保罗说恶就在他里面出现，你能够想象吗？保罗这样的一个有恩赐、有才华、被神大大使用的人，竟然想这么一段话，他没有被他所服侍的那些表象来磨灭了他对里面他自己的认识。保罗说他有恶在里头，换句话说，保罗说他自己是个烂到底的一个人。在马太福音里头，当耶稣在教导门徒关于祷告的那个课题的里头，耶稣就这么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更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边很清楚，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邪恶的，你们知道会把好东西，一个邪恶的人会把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是天父呢？所以耶稣看到这些门徒，我们人里面其实是邪恶的。今天如果我们介绍自己的话，你会怎么介绍？跟你旁边的说我是邪恶的。我们不会讲你是邪恶的，我们说我是邪恶的。我们也这样介绍自己吗？我们一般会把最好的一面会呈现出来，但是耶稣看到我们人性的里头说，你们是邪恶的，我是邪恶的。所以 C.S. Lewis 里头有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到，没有人知道自己有多坏，直到他试图做好。没有人知道自己有多坏，直到他试图做好。我们知道自己有多坏吗？其实我们一般不会觉得自己多坏了，我们会看到那个人有多坏，我们想看到自己有多坏。直到我们想向善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里面有一个律一直抓住我们，使我们一直的挣扎。所以保罗在21节里头就说到很清楚，说到我想向善的时候，恶就在我里面出现了。因为这个恶，以至于保罗说我不能改变，我无法改变。保罗很清楚说，我想做好，我想向善，但是那个恶在里头，我们对自己里面的那个恶其实没有多大的认识。我们没办法被告知我们是一个罪人，这个告知没办法让我们知道这是个罪人，直到这个罪被显明出来，我们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坏。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里头，有些生命的状况、生命的境况会显露这些。当一个你很讨厌的人在你身边出现，当关系里头产生了一些的问题，当一个钱财的试探放在你的面前，这些才会慢慢的显露出我们心里面的。所以雅各书里头说到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雅各书第一章一二三。所以他讲到什么呢？这个试探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恶在里头的话，我们是不会被勾引过去的。但是因为有这个恶在里头，所以我们被试探了。所以其实这个罪很多时候是需要被显露出来的。单单告诉你你是个罪人，我们很难认知。在中学的时候在新加坡中学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读一个英文的文学哈，我不知道这边有人读过吗？ Macbeth。 我的年代的时候，我们需要读这个英文的文学， 我读的时候其实很辛苦，因为这是11世纪莎士比亚写的，他的那个英文呢非常非常的难懂但是这个文学里头很有意思的，莎士比亚在写这个人物 Macbeth 的时候，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在11世纪的一个苏格兰的一个将军莎士比亚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他把历史的这个人物在掺杂了一些话剧性或者是很戏剧性的一些效果，来写明人心里面的丑恶。故事的这个人物Macbeth 讲到他是一个很有名望很受人尊敬的一个苏格兰将军，他对他的君王是非常非常的效忠，直到有一天这个人物 Macbeth 他遇到了三个巫婆，巫婆就预言说到你将来会成为苏格兰的君王，所以当时这个 Macbeth 他听了就很惊讶，怎么可能，他就把这个念头一扫而过，因为在他的血里头他是非常忠于他的君王，他甚至愿意为他的君王而战死沙场的，但是这个种子，小小的种子就种在他的心里头，他就开始了来思想，然后在里面生根发芽，他就开始被他的那个野心慢慢的吞噬，渴望更深的那个权柄，然后通过他的妻子的怂恿他就决定将那个苏格兰当时的王在他的睡梦中把他杀死，然后嫁祸于一个士兵里头。所以当 Macbeth 登基成为君王的时候，他开始胡思乱想，他开始紧张兮兮，担心有人要抢他的王位，跟他一样他杀了他的君王，也担心有人把他暗杀死，所以他当时就下了很多的指令，乱杀无辜，把很多身边他怀疑的人都杀死了，就他的良心慢慢的被磨灭，然后他的整个生命就陷入 很深的黑暗跟罪恶里头。但同时在那个时候，他也被追究感很多的无数的那个失眠搅扰，他没办法安心的睡觉。在整本莎士比亚的著作里头讲到这个人物的最终的结局是在战场上被一个人杀死的时候，当他在死亡的那一刻，他回顾他这一生所做的那些错事，他以前是一个受人敬仰效忠于他君王的人，今天怎么会沦落到一个这样的下场，成为这么恐怖这么邪恶暗杀他君王而且满手是鲜血的一个人物。所以这个故事 Macbeth 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里面的罪恶有多坏，有多有能力发酵，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去做去行出来的时候，整个结果整个下场是让我们没办法去思想去想象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罪那么的无知，那么的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坏呢？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一章21节，一二三，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说，罪使我们的心思愚妄，然后使我们愚妄的心糊涂了或者是迷糊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罪没办法看清，是因为那个罪已经在我们的心里头，使我们的眼睛昏花，我们的心黑暗了，所以我们看不到意识不到自己的罪。所以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说到，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他当他越看到他里面的罪的时候，他越认清自己的罪的时候，他感觉到这个征战，他想向善，但是里面那个罪紧紧的抓住他，他喊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呢？所以换句话说，保罗说什么呢？我无法改变我自己，我想向善，但是我没办法，因为里面有一个东西抓住我，里面是什么呢？自私、骄傲、捆绑、淫乱，各样的软弱，以至于我们没办法改变。所以保罗怎样来对付这个里面的苦呢？在马可福音里头有一个故事，第二章讲到耶稣去一个利未的家，还有很多的税吏的家做客，当时耶稣就跟那些税吏跟那些人吃饭，所以法利赛人看到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为什么耶稣这个神圣的人呢、啊？他跟税吏、跟这些罪人吃饭？耶稣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法利赛人因为自以为意，他们看自己不像那些罪人，不像那些税吏，我们看自己不像我们街对面那些吸毒的，不像那些贩卖假物品的那些人，所以那时候我们看自己都比他们好。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跟那个人说我们都是个罪人，一般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没有杀人放火，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对吗？这是一般我们听到的回应，我没有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我没有杀人放火。因为什么？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尺子，这个尺子就衡量我跟他比起来，我没有那么烂，我没有那么糟糕。这个是我们人看外在的那些刑事犯的罪，但是神不单看外在，神更看我们里面，神更看里面。那些说我们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我没有犯杀人放火的事，很多时候他忽视的他里面，可能我们里面所犯的，或者说我们想的里面所思念的罪的东西，比外在所犯的那些更加的恐怖，只是没有暴露出来罢了。但是有一天这些都要向神显明。所以以至于为什么我们人说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不需要神的恩典，我们也不需要神的赦免，因为我们看不到我里面的黑暗的恐怖。所以奥古斯丁曾经说了一句话，我的罪更无法治愈，因为我没有判断自己是个罪人。我们没办法得到治愈改变，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自己有罪的问题。直到我们有一天承认我们都是生病的，我们急需这样的一个医生，我们来寻找耶稣，我们这位大医生，医治跟改变才能够开始。所以我们怎么改变呢？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不能改变，因为我们里面是罪恶的，我们都生病了，我们需要这位大医生来医治我们。所以第一点，如何改变？承认我们里面的罪，我们无法改变，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所以第二点，我们人怎么改变呢？他讲到领受神无条件的爱。当我们读罗马书，刚才读那个经文的时候，保罗在第七章在讲的时候，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取从这取死的身体救我呢？这样的经文里头是让我们看到保罗里面的那种无助，他的无奈跟他的黑暗，似乎没有盼望。但是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他开始讲到，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如果你把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来比较的时候，我真是苦啊，还有在基督里的人不被定罪，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跟一个差距。如果你把这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到什么呢？你这个人是邪恶的，但是神不定你的罪，你是被爱被接纳的。这完全超乎了我们人的逻辑，超乎了我们人能够想象的。保罗为什么我们能够被同时邪恶，还是神依然的不定我们的罪，依然爱我们？在经文里头说到什么呢？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生命之律、生命之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为什么我们即便是邪恶的，但是神不定我们的罪呢？因为里头讲到借着主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被定罪。为什么你是邪恶的却不被定罪？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了你的死，为我们负这个罪的罪债。所以当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他看到耶稣在我们里面，因为上帝天父他爱他的独生子耶稣，所以当他看你的时候，他也爱你，因为耶稣基督在你里头。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改变，不是通过定罪，不是通过 道德标准不是通过我们个人的那种很强加的那种意念，因为这些外在的东西它只能够使我们更自义，使我们更骄傲，我们觉得我们靠自己可以。以弗所书里头说到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一二三。所以我们怎么活过来呢？我们原本是死的，所以这个境界就说了什么？因着神的大爱，使我们从里面从死的活过来。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那一刻，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发生了，就是我们从死里活过来。在我们基督教的里头，我们称这个为称义。但这个称义是在位分上我们已经活过来了，但是在我们一生成为基督徒的过程里头，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需要不断的不断把过去旧的样式不好的来重新的来训练我们自己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啊，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男生，他的名叫约翰呢，他的父母亲都是吸毒的，都是瘾君子，所以从小的时候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所以一天没有三顿啊，可能就一顿两顿在家里吃饭，因为父母都不做饭嘛，所以很多时候他就把很多时间都是在家里的外头溜荡。然后呢，因为他不再上学了，他辍学了，所以很多时候他在外面的时间没有人管。有一天他的父母因为吸毒坐牢了，所以他被因为年纪小，他就被不同的家庭寄养了，每一个家庭寄养他的都没有好的结局。为什么呢？因为约翰这个人他生性暴力，然后他不能够遵守规矩，他容易进入打架里头，经常跟人打架，凡是要关心爱护他的人他都不信任他们，把他们推开。所以他经历很多的那个寄养的家庭，没有一个家庭他能够长留在那里的。直到有一天这个家庭来领养他，这个家庭跟其他的家庭不一样，因为这样的家庭因着他几次的那种爆发的怒气打人，他们就没办法领养这个孩子。但是当这个孩子在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一直感受到这个新的父母亲的爱，不断的给他温暖耐心跟理解，即便当他发怒暴怒的时候，他们依然以良善来理解他，跟他安静的坐下来谈，不是定他的罪。每一次跟他谈的时候，聆听他的时候，他们都告诉他不以他的犯的错来定义他是谁。所以起初这个孩子约翰，他对这些新的父母的那个爱，他持有质疑的心，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他被人丢来丢弃，没有人能够来接受他，所以不断的这个新的父母亲需要他重新建立这个孩子对他们的信任。慢慢的这个孩子就感觉到这对的父母是跟其他的父母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他有多坏，他们都是接纳他，不管他有多坏，他们都是接纳他。这个无条件的爱不是因为他的行为的改变，所以当他感受到这个接纳跟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他就开始有这个动力来改变。对他来说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么小已经习惯了他过去旧的样式了。过去这样子呢，过去他想几点吃在哪里吃都可以，因为父母不管，但是在这个新的家庭里头，他需要规规矩矩坐在椅子上跟家人一起吃饭。过去当他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会喊叫骂人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但是在这个新的家庭里头呢，他需要学习好好的跟人说话，请求人家来表达他的需要。在过去的生活这样子，他在外头溜荡玩耍没有人管，但是在这个新的家庭里头，他需要遵守规矩，他需要顺服权柄，他需要纪律。我们叫这个孩子约翰，他有了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但是他旧的习惯，他旧的恶习没有改变，所以他需要重新训练自己来过这个新的生活。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门训。我们基督徒不单信主之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们需要重新训练自己，把过去旧的样式不好的改变出来。这个改变不是你自然你信主就自然改变的，这个改变需要通过我们读经，通过我们 RP 小组、门徒小组，通过一些的上课，我们学习重新把我们旧的那些思想、错误的思想重新的更新、重新的格式化，好让我们在这个新的生命里慢慢的改变。所以问题问到，这个孩子是不是需要改变了才能够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呢？不是，因为他是家庭的一份子，是靠着他父亲给他的恩典跟爱，所以他不需要通过行为来进入这个家庭。但是这个孩子需不需要很努力的来改变自己？他需要。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旧的样式不是他这个新的家庭要他过的样式。什么东西给他动力改变呢？是因为父母亲对他的接纳，因为他们对他的接纳不在于他的行为，不在于他的表现，不在于定他的罪，即便他里面是很多的恶习。所以是不是我们现在信了主，我们需要很努力的来把我们过去错误的行为来改过来呢？肯定是需要的。但是这个改变不是因为我们改变了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我们先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尝到神的无条件的爱，他不定我们的罪的时候，这个东西才改变我们。它的顺序是不一样的，不是因为你改变才进入这个家庭，而是因为神的爱、他的恩典触摸了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进入这个家庭，我们才改变。所以当我们很容易回到旧的恶习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什么呢？这不是你原来的样子，你新的身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圣经说，即便我们是邪恶的，神不定我们的罪，在他里面有完全的恩典、完全的接纳和爱。这个无条件的爱跟恩典是改变我们的动力。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会面对各样的软弱、跌倒、试探，我们有里面的那个老我的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跌倒失败了，以至于有时候我们会问哈，我到底是生命有没有改变了？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基督徒？为什么我生命烂到这样子呢？最后一点，讲到我们最终的盼望，我们最终的盼望。所以在经文里头，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一二三。经文的背景是保罗在讲到在旧约跟新约的对比的时候，这边提到那个帕子是记得在摩西在西乃山他遇见神的时候，他下山的时候戴上那个帕子，因为他跟他脸上的荣光。保罗在那边强调，现今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了，我们不需要这个帕子，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花时间去思想，让我们去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会像摩西一样，会反映出神的荣光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所以我们越花时间以神亲近，这个荣光就会在我们里面反射出来。所以有人这么说，他讲到你越注视耶稣，就越能体会体验他，认识他，珍惜他，这些信心的经历会改变你。单单只是思想神，你是不会改变的。但当你开始尝到这些荣美的时刻时，当在基督里的满足临到你时，改变就会来到。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是思想神，我们就会改变，而是我们去尝到神的荣美，这个才会改变我们。在我们在里头得到那个满足的时候，才会改变。刚才那段经文里头提到大有荣光，这个大有荣光是指什么呢？或者是和本翻译是荣上加荣，荣上加荣。这个荣上加荣是一个应许，在我们将来的应许，我们称它之为 刚才我们讲到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称义，信主的整个一生的过程里头，我们不断的写下耶稣的样式，然后最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得荣耀。得荣耀是在整个救赎的过程里头最后一步，是神完成了这个救赎，以至于我们人的生命有完全神的样式，我们有得到这个荣耀的身体，我们不被罪搅扰捆绑，我们进到神的面前，完全得到神的那种荣美。在那个时候神的工作才完成，在那个时候神才会对你说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因为我们到达了那个终点。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想以这个故事来作为总结。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约翰牛顿，我们都听过约翰牛顿的故事，他的见证，他写的那首诗歌《奇恩典》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的见证我们也听到说什么呢，他过去是一个贩卖奴隶的一个商人，因着神的爱，在一次的行程的风暴中，他就决志信主。我们很多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我们以为哈，他当时决志信主的时候，他就开始写的这本这首歌《奇恩典》，里面讲到奇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世上金杯寻回，瞎眼惊得看见。他的眼睛确实在那次风暴的里头他看见了，但是不足够开的不足够大，因为当他在那个风暴之后，他回到利物浦，他继续做贩卖奴隶的工作，他没有改变。在有一次他在行程的里头，他坐在甲板上读他的圣经，在甲板底下很矛盾的有200多个非洲的奴隶，脚靠着脚在很狭隘的空间里头生活着。这些奴隶到达那个目的地的时候，有1/3的奴隶都死了。但是当时约翰牛顿即便他看到这些，经历这些，他在贩卖这些奴隶的时候，他没有什么任何的感觉，他依然坐在教会里头敬拜神。过了很多年，约翰牛顿没有因着他这个贩卖人口或者奴隶感到任何的错，因为这是当时世界的文化，贩卖奴隶是正常的。所以让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处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头，我们被这个文化很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以为这些是正常的，以至于我们没办法看到我们里面的罪的问题，我们没办法发觉原来这是有问题的。我们很熟悉的那个故事是浪子的故事，浪子的故事我们知道，小儿子拿到父亲的财产去挥霍，以至于他到穷乏的时候，他去吃那个猪的豆荚子。然后圣经里头说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讲到最后他醒悟过来，最后他醒悟过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醒悟的一个时间，可能是在你那信主的那一刻，可能是在过了很多年之后，可能是通过你读圣经，可能通过讲道听到，可能只是通过一个朋友的一句很简单的一句话，突然间你就醒悟过来。有些人醒悟过来需要通过一些痛苦哈，一些痛苦的经历还让他醒悟过来。有些人醒悟是可能就是很通过他的反思，他花时间以身清净，他醒悟过来。但不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个过程里头，上帝是一直的在追求的他，上帝没有放弃他，上帝一直的要将他领回到天父那里去，以至于他醒悟过来。所以很多人我们也跟约翰牛顿很相似哈，我们也是逐渐逐渐的醒悟过来。因为当约翰牛顿他在一次他的那个日记里头，他就写他开始对那些奴隶感到怜悯，他看到他们的生活不容易，他开始感受到一点点的怜悯之心，神已经在他的心里头动那个善功了。当他回到英国结婚之后，他依然没有放弃他贩卖奴隶的工作，他依然没有改变，他继续贩卖人口很多年。所以有里头有说到，约翰牛顿花了10年的时间贩卖奴隶，这10年当中是在他信主之后，他还是继续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听到约翰牛顿的故事他的见证的时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基督徒的见证，他其实跟我们的生命很多的相似之处。如果你老实的看的话，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很多的不像样，即便我们信了主，我们败坏的生命没有因着我们信主那一刻完全就消失，完全就转变了。成圣是一个一生的过程的改变。约翰牛顿在最后很多很多年之后才真的瞎眼的眼睛被打开，他才看见。当他进入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服侍的人，他的眼睛才被打开，他开始为着他过去所犯的罪感到恐怖。于是他的朋友探访他的时候就这么回忆到，每次他花时间跟约翰牛顿在一起的时候，他一直听到他说到他为他过去所做的贩卖奴隶的罪他感到懊悔，因为这些东西一直在他的心中，使他里面感到他需要神的赦免，需要神的恩典。这里说到要看清自己的罪，需要我们一生不断的追求认识神。我们很少在一次的大光中使我们都看见，而是由多年无数的光线射入我们昏花的眼睛，慢慢看清自己的罪。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在一刻里头承认我是个多么邪恶的人，而是在漫长的成圣的过程里头，在追求认识神，在亲近神的里头，神的圣光才照进我们里面很多阴暗的地方。我们以为我们改变了，但其实没有，没有。所以约翰牛顿在年老的时候，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写到，他说到我的记忆几乎消失了，但我记得两件事：我是个大罪人，基督是个伟大的救主，其一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世上如今熏灰，瞎眼尽得看见。这是我们一生要追随的神，这是我们一生要做的。我请诗班这时候上台，我们以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在我们世上，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都需要神来改变我们。我们是一个正在施工中的生命，我们会不断的求神来改变我们。但是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上的时候，我们要完全的不一样的生命，是当我们得荣耀的时候。所以这时候我们以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